天上的父，真是当我们在你的花园里行走，观看你奇妙的作为啊，看这些美丽的花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稀奇哦，你奇妙的那个智慧，你创造的那个美好啊，就是每一朵花都不一样，不仅是种类不同啊，每一朵花自己还有它自己的大小、颜色啊，这个气味啊，这是彰显你创造的那个奇妙。这世界上有多少朵花，有多少种的花啊！这是每一朵花都在见证你的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思想这位创造的主是何等的丰富啊！就像诗歌中所唱的，啊，每一次的经历都是不同的，都是没有人经历过的。这句话真的不是夸张的。我们每一天当中，你的恩典、慈爱、怜悯，公义都是新的。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是谦卑我们自己啊，承认我们的有限，承认我们的不足，然后就来投靠你啊，在你的话语，在你的作为，在你每一天的这个恩典中来体会你新的作为啊，新的恩典，新的这个奇妙的智慧向我们彰显。我们感谢主啊，你的爱是深不可测的啊，是每一天都可以经历新的内容的啊，就求你今天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啊，看到你新的奇妙的作为。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我们今天读到哈巴谷书的第三章，读完之后，明天我们读厄巴底亚书，那后天开始啊，就读另外一本大部头的了。就是以西结束啊，也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进入到被掳时期哈，在被掳之地啊，以西结领受神的意象啊。那今天这个哈巴谷书第三章，哈巴谷书不长，但是里面真的是很多很经典的，常常被人引用的经文啊，像哈巴谷书的2章4节哈，我们前两天都思想过了。那今天要读的3章17到19节，哈，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段的经文。那为什么在哈巴谷书的结尾，先知哈巴谷能够唱出这么美妙的诗歌啊？这是常常会被人引用呢，因为这段话讲得太美好了。讲到以神为乐，我们都会想到这段经文啊。讲到不管环境发生什么，我们可以靠着主得胜啊，我们就引用这段经文。那是因为哈巴谷自己经历了这一切啊。第一章他就问神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章整天都是上帝给他的回答，不光是回答他的问题，而且是回答他没有问出来的问题，针对他的心提醒他哈，义人是因信得生的哈。这个背后，当我们有对神的那个准确的把握和认识，对神的话语的信靠哈，那你的问题应该不成为问题的哈。所以到了第三章，全篇第三章的全篇都是一首诗歌，一首赞美，一首先知哈，在神那里听到神的话，像刚才那首诗歌讲的哈，在花园里跟神同行啊，跟神对话呀，然后听到神的声音，那种心灵里面满足和美好哈，哎，第三章就是这个味道啊。哈巴谷问也问了啊，听也听了。啊，听清楚以后，相信之后，领受了神的信息之后，他就化作一个赞美的祷告啊，来回应神对他的引导和启示啊。那这里面特别是学习啊，怎么赞美神，怎么去祷告，特别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难处的时候，先知是怎么祷告的？我们常常有病痛啊，有难处，有瘟疫啊。我们常常会求神把那个病痛挪掉啊，把瘟疫拿走啊，但先知在这里他不是这么祷告的。当他清楚哈，这一切是出于神的时候，他是凭着信心祷。什么叫凭着信心祷？不是自己想要的，而是照着神给他的启示去祷告。啊，这一点很重要的哈。所以这一章哈，是我们学习在难处的面前，以色列人马上就要面临这个外族的侵略灭国的这个危机了，他没有求让神把这件事情挪走，而是凭着信心接受了这件事情之后，在这个基础上来向神来祷告。 那整个第三章是哈巴谷的一个祷告啊，他问也问了，听也听见了哈，听见之后呢，他是凭着信心就接受神给他的回应，之后呢，他就开始祷告。好，我们就来看看哈巴谷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怎么跟神讲话的哈。第一个祷告，第二节哈，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这是先知的第一个反应，对神讲的第一句话。当他真正听明白神跟他讲的话的时候，他发觉神要做的事情啊，远远超过他当初所能够想到的，啊，甚至能够猜到的啊，他没有想到，所以他迫切在那里求啊，神呐，你来这个管教这个以色列民呢？后来又说神呐，你这个为什么又这样去做呢？哈，等等哈，但神给他很仔细的去解释啊，神借着巴比伦人惩治以色列人。巴比伦人只是神手工中的工具，他们是残暴的，他怎么去对待别人，我也会怎么对待他们。神要审判全地的人啊，他在全地掌权的时候，他突然他这个灵里面就打开了哈，先知就发觉神的这个作为是远超乎人的想象啊，那样一种的惊奇，那样一种的，真是好像眼界被完全打开以后的那种的。那是一种的惧怕，而且认识到神的完全的公义啊，这有点像门徒在那个船上，在那个湖上遇到风暴的时候，那圣经里记载哈，他们一开始说：“哎呀，主啊，你不管我们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哈？我们快淹死了。”然后耶稣起来平静风浪之后，圣经记载说：“哇，这些门徒就非常的惧怕，然后俯伏敬拜耶稣，因为他们突然发觉。”他们面前这看起来好像很平凡的哈，这个耶稣基督，他身上带着上帝的能力，可以让天和海听他的，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然后他们就有点惧怕，但是这里面又有一种跟我们平时惧怕一个人或者惧怕一件事情不同。我们平时惧怕一个人或惧怕一个事，一定是逃得远远的，离他越远越好，因为怕他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先知，他说。耶和华，他是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他因着惧怕没有去逃跑，他发觉神的那个超越，神的那个奇妙之后，他反倒是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对他讲话，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中文翻译成敬畏的那个奇妙的地方哈。敬畏其实原来那个词就是惧怕，就是 fear，惧怕。但是这个对神的惧怕跟对人对事的惧怕是不一样的，是变成一种敬畏啊，就是哇，发觉他的超越，发觉他的奇妙之后，对他那种不是哦，这不是一般我们能够认人的想象能够想象出来的一位主宰哦。你看第16节，他也描述他当时的一种的状态哈。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这个声音名声也做言语来讲哈，实际上就是讲说他。第二章哈，第一章、第二章，他听到的神的话语啊，他说：“我听到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锈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说求神把这个敌人阻止啊，把这个战争避免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样去求，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神在做的，而且神在做这些事情，让他们经历战争，让他们经历这个被掳，是为了他们的好处，是神要用他的公义来审判他的子民，也审判世上所有国家的人民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像那个当初耶利米一样，神说你不要为这些人求。求让他们避免这场灾难了，你求也没有用了啊！这个时间已经过了，deadline 已经过了，所以耶利米他明白这一点之后，他绝对不会再求说让以色列民免于这场灾难，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在做的，而且是以色列人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他们才能够学到他们当学的功课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看到哈，这里也提到瘟疫啊，如果瘟疫是出于神，瘟疫神要借着瘟疫成就他的旨意。对世人的一个警醒。现在我们经历的还是小事哦，将要来的比这瘟疫要大得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人都不警醒的话，真的是只能等到最后的审判。 所以神是借着这些事情在提醒世人，实际上是他爱和怜悯的一种表现的话，那我们的祷告就会不一样。他的第二个祷告哈，也是在第二节，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啊，这是他在面临苦难的时候他的祷告。复兴什么作为？神以前做了什么事啊？你看这后面的经文多半是讲到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段的经历，所以他在思想神当初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经旷野，然后让这些人本来是以前是做奴隶的，现在出来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当他面临神要借着这个巴比伦使以色列这个国家被掳到巴比伦的情况下呢，他是求神呢，就像当初神怎么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也让神呢在这一段被掳归回的过程当中，让以色列人也经历这样一个变成奴隶，变成罪的奴仆，变成偶像的奴仆，变成别的国家的这个奴隶的时候，怎么又再经历再来一次出埃及，真的是这个被掳归回被说成比喻成第二次的出埃及没有错。所以上帝后来是回应他的祷告，倾听他的祷告，哈巴谷的这个祷告，神是垂听而且成就的。神真的是复兴了，重新再来一次，当初他们出埃及被拯救的那个经历，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他知道神的怒气已经发出来了，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他没有求神收回怒气，而是说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从这个第三节开始一直讲到第十五节，都是在讲上帝的作为。那他的作为当中分成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大自然当中的作为，提到这个江河分开，提到这个大山这个震动，崩裂，山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这是在第六节。那第二方面的作为呢，是讲到他在列国中的作为，审判列国，十二节，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那这里面提到四个地名，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提曼是在以东地，巴兰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经过的旷野。大家可以对照申命记三十三章第二节，摩西曾经提到这两个地方，讲到上帝，是他的荣耀是在这个以东地，西尔那个地方出来的，也提到巴兰山。那第七节，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古山可能是指的歌山地，这个歌山地就是当初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地方居住的那个地方叫歌山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也是从歌山出来的。米甸是指旷野，所以红海的一边是埃及，红海的另外一边是米甸的旷野。那所以这四个地名都是在讲指着他们当初出埃及的时候的经历，神怎么使列邦列国战惊恐惧，看到神的作为，听到神的这个名声之后，然后上帝这个在审判的过程中拯救了属于他所拣选的这个国度和子民，所以这是一个赞美，从第三节一直讲到第十五节。那最后十七节到十九节，是另外一种的祷告，信心的宣告式的一种的祷告，在神的面前陈明他对神的这个信心。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这是一片的荒凉，应该是在被掳期间要发生的事情，人都不在了嘛，没有人去看顾，没有去耕种这个土地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被打败，被掳掠之后的那个情景。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为什么呢？第十九节很重要，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因为他是我的力量，在我经历这一切的时候， 软弱、被打败、被欺负、被掳走的过程当中，耶和华依然是我的力量，没有改变的。在苦难当中，我可以靠着他去胜过这一切。苦难还在，环境没有改变。这个哈巴谷应该是在我们说是在约哈斯约雅敬的年代嘛，比这个前面读的那个西班牙更靠近被掳的时期了。那明天读的俄巴底亚应该是在西底家年代了，西底家之后了。那在这个时候，环境是越来越恶劣，但是呢，耶和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前两天我们开车，我们边上有一个养马场，最近这个鹿很多，我们开车远远的看到那个鹿从那个一边穿过这个路，还是跑的奔跑，然后养马场有那个栏杆的，那个鹿轻轻的一跳就跳过去了，所以这里讲，他说这个鹿的它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就是那个母鹿的蹄，那个鹿奔跑起来，虽然有障碍，但是呢它一跳就过去了。所以他这里是在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信心遇到了障碍，遇到了挑战，但是神帮助他，能够跨越这个障碍，是这个意思。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大家都爬过山，爬山的时候越到高的地方是越难走的，越到那个山顶，那个是路又小，可能石头也多，路越窄，越不好走的地方，但是呢神可以使我稳行在高处。为什么我可以以我的神欢乐，以救我的神喜乐，以因耶和华欢心呢？就是这里讲的，一个他是我的力量，我不怕这些的难处， 我也不惧怕我自己的软弱，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不再惧怕拦阻障碍，拦在我的面前，因为神可以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我一跳就过去了，神给我这个能力，然后呢我不怕行在高的地方，路难走的地方很崎岖，但是神可以保守我，让我稳稳的，行走在高的地方，所以不管遇到什么环境了，我就可以以神为喜乐，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是哈巴谷经历了在神的面前的挣扎求问，然后信心的领受，最后他发出的信心的一种宣告式的祷告，感谢主。
刚才牧师已经把这一章非常全面的讲了一遍，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要体会哈巴谷当时他的心情，我觉得如果能够体会到他的心情的时候，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鼓励。这个第一节，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流利歌，和最后一节这歌交予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这是一首歌。灵长呢就是诗班的班长吧，带领的，这是一个独特的一个感恩赞美的一首诗。调用流利歌，我查了一下，我每回遇见这些我都不太懂，就是说这个调呢是极昂奔放的调子，就是大声的唱，大声的赞美，并且是慷慨激昂在神面前的一个颂赞。如果我们知道他这个意思的话，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到当时哈巴谷他的一个心态和表现。这一开始讲明他听见神的声音，因为神回答了他，告诉他唯一人因信得生，他真是听见了神的声音。他的反应呢是惧怕，这个惧怕我觉得我们真正要用刚才牧师讲的用中文的翻译，不是单单的怕，是敬畏。我好久以来我就在体会，这个时候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我就不晓得怎么样子来解释那个心态。今天牧师说的就是又怕又要亲近， 哎呀，这个我觉得说到点子上了。我们对神应该有畏惧的心情，为什么呢？他是神，我是被造的人，他有那么大的能力，我是他所造的，但是呢，神又爱他所造的，所以说神的心意不是叫我们因为怕他而躲得远远的，神的心意是叫我们有一个对他尊敬畏惧的心，但是呢又是要亲近我们这位神，更能够认识这位神。我是觉得圣经啊，有些时候的翻译真的不能够表达出来这个人应该对神的一个态度。在这个地方呢，我是觉得用敬畏神来表示的话，能够表示我们的心态。嗯，他的祷告一开始就讲到，就回顾了神历史上的作为，特别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个过程，他虽然讲的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呢，他把举的很多例子都讲明了当时的情况，因为这个瘟疫和热症，这也包括在当时的时灾里面，因为埃及人把这些都当作他们的神，神就要针对埃及的神狠狠的打击处置。我所看到的呢，主要是第三节、第四节，还有第十一节。当然了，一部分是回顾，一部分是现在，但是都有一点，就是关于神一出现就发出光来，这个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十一节，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我读这个地方，我就想呢，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那个神说话出来以后，那个光就出来了。那何况神的手一动，神发怒的时候要做的事情，都是用光开始出现。所以保罗他去大马色的路上，首先看见的是有大光照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神他一显现就有非常非常大的光，这个光啊还带着能力，不单是一个光线，我们看见光线了，而有能力，这个能力要使人扑倒在地上，要使山都颤抖，要使水都有海浪哼哄啊，水的哼哄，那种壮丽的景况。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正闭上眼睛去想，我们的神这么伟大，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他面前。所以前面是回顾历史，也回顾神的一切作为的一些这个历史上的一些作为的情况呢，就使我们看见这一点，神所经过的地方，山都崩裂，这个搭的帐篷全部都遭难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动，那就是说人必定要发抖，自己也要吓得发抖，并且呢，因为地的摇动，自己也要东倒西歪。我是记得有一年，我跟长华到欧洲去宣教，在哪个国家我忘了，那个天还不亮的时候发生了地震，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床上，根本不知道，也没有预报要发生地震，突然一下就发现不得了，怎么那个灯啊在那摇，我们呢也在床上就摇，坐起来以后不行， 就还在摇，一下子警觉，哦，这是地震。因为为什么呢？完全不由自己控制。真正在国内发生地震的时候，都先有预报了，我们都跑出去了，都没有那么紧张。那一次是完全不知道，哎呦，我们一下子意识到，但是过一会儿就没有了。那天我们照样出去宣教做工作。所以我觉得神他入光，大光照亮，能力出来。神所造的一切的万物都要颤抖，都要害怕。但是呢，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在看见神的能力和威严之中，我们人是更要看见自己的不足，更愿意亲近神。这是我前面这一段，我心里面真是感觉到神在跟我们说话。后面的一段呢，我是跳过了这个第二段，就是神的作为这一段啊，就是到最后17到结尾。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学习的祷告就是，虽然怎么怎么怎么样，然而我要怎么怎么样。今后我们要学习这样的祷告，虽然现在我很软弱，我有很多的困难，然而靠着我们的主，我们要站立的稳。我们如果真正认识我们的神，他是那么全能和有这个他的能力一发，每个人都挡不住。但是呢，他又是那么的爱着我们，他这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挽救我们归回他，靠近他，这就是神的目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在神的怒气之下，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要认罪悔改，马上归向神，这是神所喜悦。所以这个然而，这个虽然然而，这个意思就要成为我们每一天来到神面前的一个祷告，使我们呢真是学习，在眼前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子？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还能够欢喜快乐。